华裔声音由小亚为你们录制的北美生活一周报，一个星期不见了，有没有想我？想我的时候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海客饭或者亚特兰大生活网，关注之后呢，回复生活周报就可以查看往期的生活周报了。好啦，言归正传，我们还是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星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首先是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刚刚收到了政府白送的1200美元，美国众议院的两名民主党议员则提议更好的发钱提案，说每家最高应该得到5500美元，而且应该每个月都发，连续发半年以上。我的天，这是要准备大量印钞票了吗？钱从哪儿来呢？这个提议呢，就包括说个人年收入低于13万美元的16岁以上的人将至少每月获得2000美元，已婚夫妇收入低于26万美元的每月至少可以获得4000美元，有子女的家庭每个孩子可以获得500美元，一个家庭最多三个孩子可以获得补贴。
我的钱就交给你了。
我的天哪，真的假的？小亚说完之后到现在都有点不敢相信，这个钱发的有点太好了吧。
我嫉妒他，我爸爸一样的嫉妒他。
根据 CNN 报道，最近美国各州呢都因为疫情释放了大批的囚犯，佛罗里达州也不例外。一所监狱呢于3月19号释放了100多名囚犯，威廉姆斯就是其中之一。最初他于3月13号因为持有毒品海洛因和吸毒工具而被捕。那3月20号，警方呢在坦帕附近调查枪击事件时，发现一名男子当场死亡。威廉姆斯周日因为涉嫌此案而被捕。那除了二级谋杀之外，他还将面临几项新的指控，包括拒捕、重罪犯非法持枪、携带海洛因和随身携带毒品用具。哎，小亚都不知道该说点啥。论一个人的坏，到底能坏成什么样？
一言发指。
最近苹果和谷歌联手创建了一个新的系统，这个系统呢将依赖于手机发送和接收的蓝牙信号进行跟踪，如果有患者被确诊，他可以通过 APP 通知卫生部门，随后 APP 呢将向过去14天内手机所在地靠近过患者手机的人发出警报。两家公司呢就坚称说这个软件呢不会收集用户的实际位置数据或者个人身份消息，检测成阳性的人将保持匿名。两家公司目前呢正在推出跟踪技术，他们将升级系统，让手机无需安装 APP 就能共享消息。
行家呀，
这样的系统有没有让你想到一句英国著名政治小说1984的一个金句，老大哥在看着你呢， Big brother is watch you。 最近由于美国各地的学校餐馆的关闭，需求呢大幅下降，奶农们被迫倾倒牛奶的现象开始变得很普遍。据美国最大的乳品合作社的美国奶农就估计说，奶农们每天倒掉的牛奶高达1400万升，单是一个养鸡场每周呢就销毁了75万枚没有孵化的鸡蛋。早在本月初有报道就说，威斯康星州奶农将数十万加仑牛奶倒入了池塘和肥料坑中，爱达荷州的一名农夫挖了好几条大沟把100万磅的洋葱给埋了，南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的农夫不得不销毁数百万磅的大豆和卷心菜。美国倒掉10万加仑牛奶的消息让网友们呢联想起了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倒牛奶的历史一幕。哎呀，别的不说，小亚就是心疼，这么多牛奶就这么倒掉了，你哪怕拿来泡个澡它也算是享受了一把呀，这倒掉太可惜了。
此时此刻心中有什么想法没？
再来说个事儿， USCF 实验室已经测试了80名患者的500份血液样本，这些样本呢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他们使用已经在患者身上进行的常规临床测试中残留的血液样本来检查抗体水平如何变化。他们的检测显示，人们在出现症状2到15天后产生新冠肺炎病毒抗体。那下周呢，这个实验室将开始在加州旧金山市公共卫生系统内对患者和员工使用抗体测试。 抗体呢可以显示某人是否感染过新冠肺炎，广泛的抗体测试可能会使更多的人早日重返工作岗位。但是唯一啊有一个风险呢，就是这不确定抗体的存在是否代表着某人是免疫的。哎，不管怎么说，就希望这场疫情在全世界来说都赶紧结束吧，真的折磨我们太长时间了。最近加州一个县的警员呢逮捕了七名从邻县跑过来游玩的人，这七个人呢原本是想去酒吧喝酒，没想到因为违反就地庇护令被警察开出每人$1000的罚单。所以说啊，别拿政府的话当玩笑，你说真的逮到了你罚了你，你又能怎么样，对不对？你只能乖乖受罚。所以啊，要想不被罚就好好听话，在家待着就不该出去的时候就咱就不出去，在家待着不行吗？你是吧，你等庇护令解除了之后再去找朋友玩，难道朋友会跟你绝交吗？那这样的朋友应该也不是真的朋友哈。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最近两名警察在公园帮小鸭子找妈妈的新闻在推特上火了。一群小鸭子在德州休斯顿公园的人行道上和妈妈走散了，警察发现他们之后啊，就命令这些小鸭子们排成一条直线，排好队之后呢，就带领他们沿着人行道寻找妈妈。最后在警察的护送下，小鸭子们沿着小路安全前行。哎呀，这个画面，小鸭看了一下视频啊，太有爱了，看到这种场景啊，就有一种稍许的帮我舒缓了疫情期间的焦虑，确实挺有爱的。哎，我决定未来的一个月我都不会吃烤鸭了。不吃烤鸭那吃什么呢？我可以吃旋转寿司呀。亚城首家旋转寿司加烧烤特色餐厅最近试营业有优惠，想不想跟小鸭一起去尝尝？拨打电话470-395-8982，再说一遍470-395-8982，跟小鸭一起去品尝美味的旋转寿司吧，最近试营业还有优惠，
来一起玩游戏吧。
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聊聊新闻。 CDC 近日发布的评估中就显示说，美国可能已经有920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而且这可能只是保守估计的数值。根据美联社报道，护士麦克古利克为了不把新冠病毒带回家，他下班之后呢会找一家旅馆专门用来洗澡给衣服消毒。古利克和同事们就很担心，在没有佩戴 N95 口罩的情况下照顾确诊病人是有风险的。他所在医院的管理人员呢就告诉他们说，没有必要这样做，没有必要这么担心。那上周他病房里的一名护士被确诊了，他和其他9名护士就告诉主管说，如果没有 N95 口罩，他们不会再进入新冠患者的病房了。那据美国护士联合会说，医院已经把他们停职了。哎呀，这条新闻确实不知道怎么说，你身为医护行业吧，救死扶伤好像的确是你的职责，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想要保护好自己，就是做好一定的防护措施之后才去接触病人也没有错啊。那关于这事儿你们怎么看？节目下方欢迎评论留言，和小亚一起讨论。再来聊聊肯塔基州的事儿。最近肯塔基州的州长就宣布，为了阻止居民参加教堂礼拜等大型集会，州政府呢将采取新的行动，将有人记录参加大规模集会的人的车牌记录下来之后呢，把信息提供给当地的卫生部门，之后将对他下令进行14天的自行隔离。那这样的做法呢引起了很多市民的不满，他们就认为啊，说这是政府剥夺民众自由的做法。那关于这事儿你们怎么看呢？你们觉得政府做的对吗？反正小亚是觉得吧，在家里待的也挺舒服的，为啥老想着去人员聚集呢？而且现在是特殊时刻，不让你出门聚集也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好不好？是不是你家里住的不舒服？你家里住的不舒服，你有没有考虑过换一个房产？小亚来了，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房产上的需要，都可以联系亚特兰大的一个金牌房地产经纪人王贤丽，他的联系方式呢是 770-380-9307 770-380-9307。如果你想获取他的微信或者更多的联系方式，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亚特兰大生活网，去推送里找到他的更多联系方式。总之，你有任何关于房地产这一块的需求，都可以找他。
行家呀。
好了，来关注一下这期节目的最后一条新闻。亚马逊首席执行官4月8号刚刚参观了德州达拉斯的一处仓库，他当时采取的防护措施呢非常简单。之后他还去参加了一家超市，亚马逊呢把这个视频发布到了推特上，结果新闻有报道说这处仓库出现了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那据了解，这名确诊患者呢最后一次去该仓库是在4月6号。啊，我的天哪，有确诊病人的地方美国首富你也敢去啊。那4月16号亚马逊呢给股东发了年度信件，在信件中就说亚马逊可能会给所有的员工做新冠检测。那目前为止，美国呢有好几处亚马逊仓库的员工被确诊了，至少一人死亡。唉，真的，我感觉不管是首富还是平民百姓吧，这关键时刻都别乱跑了啊，为了您和您周围朋友的身体健康，您不出门就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好不好？
好。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医疗资源呢和防护物资也告急了，那德住美国集团就拜托小亚为他紧急寻找防护服及口罩等医疗物品的资源。他们已经向亚特兰大的3家医院捐赠了数百套的防护服。目前德住美国集团已经联系到了上千件口罩的货源，正在紧急调配当中。这批口罩呢会向亚城当地的医院继续捐赠。德住美国集团将与全球人民并肩战斗，小亚也和德住集团一样，希望这场全人类共同的挑战能够早日迎来胜利，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能够健康平安，早日凯旋。好啦，这就是本周北美生活一周报的全部内容了。北美生活一周报由海客饭和亚特兰大生活网联合出品。如果你想要查看往期的生活周报，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海客饭或者亚特兰大生活网，关注之后回复生活周报就可以找到往期的小亚了。海客们，小亚与您下周不见不散。